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今日呢，我们将会在我们的穿越圣经里头讲到耶稣基督要行喂饱五千人的神迹啊。哇，你想想，其实这个的神迹呢，你有没有想过五块饼两条鱼或者是一些很少的东西变成很多的东西，那个的能力啊，去变成神迹，其实你真的幻想不到好像变魔术这样变出来。咁所以咧，其实咧，对于以色列人嚟讲咧，万峰成日都记住圣经一句啦，就系犹太人就系求神迹，希腊人就系求智慧。对于犹太人嚟讲，呢个嘅神迹就系改写咗佢嘅生命，更加相信耶稣基督就系尼赛亚。但系当然，耶稣佢知道时候几时先到咧？时候还没有到。乜嘢先系上主嘅时候呢？可能你要等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先有啦。好啦，事不宜迟，让我哋开始今日嘅穿越圣经，请嚟李重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三到四十七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约翰福音的五章二十三节到四十七节。这个段落继续讲述有关耶稣的权柄以及见证的真理。耶稣呢有赐人生命的能力，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你就得到永生，同神永远活在一起。由那一刻开始呢，你就有了新的生命。正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虽然信主之后呢，我们仍然是会面对着肉身的死亡，但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将会复活，永远与神同在的。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五节里面，死人所指的是灵性上已经死了的人，他们要听见、明白、接受耶稣而得着永生。同时的，主耶稣亦都论到肉身的死亡，他在世上的时候曾经叫死人复活，而他再来的时候呢，所有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都要复活了，与主相遇。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六节讲到，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神是生命的源头，他是创造者，无论是现在抑或是将来，任何人离开了神就失去生命。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由于耶稣同创造者永远同在，他亦都就是生命，藉着他我们就可以得着永恒的生命了。根据旧约的记载， 尼赛亚来临呢是有三个兆头。约翰表明耶稣是已经成就了这三个兆头。首先，作为神的儿子，耶稣承受一切的能力和权柄。第二，耶稣能够使瘸腿的、患病的得到医治。第三，耶稣能够叫死人复活。在末世，敌基督的人同样复活，但是他们就会被神审判定罪，永远地与神隔绝了。很多人呢，他们单单希望在世上可以活得开开心心，因而就忽视了神的存在。他们只是将死亡视作为人生的终结。不过耶稣就要他们知道，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耶稣自称与神同等，能够赐人永生，是生命的源头，并且有审判罪人的权柄。这些都很清楚地证明了耶稣就是神。虽然这些宣告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有施洗约翰来到作见证。宗教领袖知道圣经所讲的一切，却不能够将圣经的话语应用到生活当中。他们虽然知道经文的教训，却是看不到经文所指出的尼赛亚。虽然知道规条律例，却是忽略了救主。他们不过是沉迷于自己的宗教系统，因而拒绝让神的儿子来改变自己的生命。唯愿我们都以此为鉴，不要让自己沉迷于宗教仪式，而忽略了基督和他的真理的意义。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渴求哪个给你的荣耀呢？宗教领袖，他们在以色列是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主耶稣丝毫不看重这些荣耀，只是注重神所赐予的荣耀。这个是重要的原则。即使世上最高的统治者赞许我们的作为，但是如果神不悦纳，这样对我们都毫无益处。相反，神赞许我们呢，那纵使其他人不以为然，我们依旧可以满足的。法利赛人一直以作为祖先摩西的忠实信徒为荣的，对于摩西的每一条律例，他们都黑板地遵守字面的意思，甚至还会曲解字义，添加一些规条。耶稣说摩西是会控告他们。摩西曾经预言过耶稣，但是当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时候，这些宗教领袖却是拒绝相信他。我们现在进入约翰福音第六章的研读和分享。我们会查考关于喂饱五千人的这个神迹。这个神迹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到。根据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记载，耶稣在行了五饼二鱼这个神迹之后，又教导众人有关生命之粮的真理。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呢只是记录了八个神迹，他称这些神奇的事做神迹，是必定有他一个特定的目的的。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就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载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一节经文是整卷福音书的关键，因此非常重要。耶稣受到犹太人的敌视，他就回到加利利，并且在那里也都行了很多神迹。第六章只是选取了两个神迹进行具体描述，一个是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记载在六章三节至十五节；另一个是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神迹，记载在六章十六至二十一节。同时呢，这一章亦都记录了主耶稣基督教导五饼二鱼神迹所包含的意义，在六章二十二到七十一节。主耶稣喂饱五千人的神迹，向群众传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 耶稣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六章一节经文记载，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这事以后所指的是什么时间呢？指的应该是第五章的记载之后了。主耶稣离开耶路撒冷，可能由约旦河的东方过来，现在就越过加利利海，要向北方那边去。这件事发生在第五章的事件过后六个月到一年之间，距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大概也都还有一年时间。约翰提到这件事发生在临近逾越节的时期，就好像我们之前讲过的，约翰是根据时间和地理位置来到记载约翰福音的。主耶稣离开天上的荣华，道成肉身，将帐幕设在我们中间。耶稣亦都在加利利海边行走，去到迦拿，经过拿撒勒、加百隆、不士大、耶路撒冷、低加波利等等地方，所以呢才会有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的描述。约翰在第四节那里讲，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所以呢显然主耶稣回到加利利了，因为在第五章的时候他就在耶路撒冷走到羊门那里，表示当他渡过加利利海之后呢，亦都就是在第五至第六章之间有一段时间呢是没有记载的。约翰福音六章二节，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这句说话都可以翻译为，当时有许多人一直跟着他，因为他们看见他行了许多神迹。其实这一班人呢不是真正相信主耶稣是救主，他们不信耶稣，他们只是对耶稣所行的神迹感到兴趣，他们需要耶稣，因为耶稣可以医治他们。而主耶稣的使命不只是医治身体上的疾病，他还要成为我们心里面的救主。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五节说，他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因此耶稣并没有将自己交给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群众，现在他也都不会将自己交给那些围住在他身边的群众，这些人只不过是想看他怎样行神迹而已。约翰福音六章三节，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现在这个地方已经不像一座山了，大概3000英尺高，是一个崎岖不平的小山头，是靠近加百农的。主耶稣上了山，和门徒坐在那里，那阵时逾越节临近了。约翰福音六章五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腓力呢是一个安静的人，从来呢都不会多讲一句说话，就是这个特别的时刻主引导他去回答问题。在第八节那里我们就会看到腓力和安德烈一起出现，安德烈和腓力显然都是很活跃很忙碌，不过他们都是说话不多的人的。安德烈是带西门彼得信主的，当希腊人要见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就会来找腓力和安德烈。在这里我们看到腓力和安德烈又在一起了，主耶稣问腓力问题，是要寻求他的意见吗？不是，主耶稣不必寻求人的意见。这样为什么主耶稣要问腓力这个问题？约翰福音六章六节记载，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原来主耶稣是要试验腓力。腓力看着这些人当中，除了女人和弟兄之外，就已经有5000人，所以呢推算出当时这群人的总数最少都有15000人的。那日就是有这样一大班人在那里。当腓力看到这么多人的时候呢， 他并没有想到将会有神迹出现的。约翰福音六章七节记载，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各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为什么腓力会在这里提到20两银子这个数目呢？我猜想啊，可能当时呢，这个就是他们钱袋里面呢所有的钱的了。或者很有可能犹大呢当日朝头早就向门徒报告过啊，现在的财务状况，他们就是有这么多钱的。腓力看着这批的群众，又想起钱袋里面的钱，于是就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也是不够的。在当时呢，一个罗马银币是代表一般工人一日的薪金。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根据路加福音九章十二到十五节相关的记载，当时门徒向主耶稣呢提出过建议，说为什么不叫群众回去呢？那我们的主就回答了，我们不应该叫他们离开，我们要叫他们坐下喂饱他们。这些门徒呢本来是想做带头的，他们想要解决问题，结果呢后来就成为了服务员去服侍这一批的群众。不过其实这些才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教会里面实在有太多人呢只是想做领袖，甚至话给传道人听他应该怎么做，却并没有属灵的常识和洞察力。他们亦都不认为自己呢应该是去服侍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应该为主作见证，就是将饼分给饥饿的群众。但是大多数人就宁愿去建议牧师你应该怎样做。在这里主耶稣问腓力怎样解决问题啊？腓力就说他们没有足够的金钱可以买饼来喂饱群众。因为腓力是跟安德烈一起的，于是呢安德烈就讲话了。约翰福音六章八至九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原来连门徒身上都没有带食物的。在福音书的作者当中，只有使徒约翰写明了这5个饼2条鱼是由哪个的身上而来，彰显基督荣耀的器皿是由当时受到大人所轻视的小朋友所提供的。你看安德烈在这估计群众的数目，他也都是作出调查的。是的，调查是重要，不过帮助就不是那么大了。你见到了安德烈和腓力在一起，腓力就说不够钱，安德烈就说只是找到个小朋友带着5个大麦饼和2条鱼。我们要知道这5个大麦饼都不是很大的面包，它的大小刚刚好可以放块鱼进去。这个就是安德烈能够找到的资源。在人看起来5饼2鱼要分给5000人，毫无疑问杯水车薪，根本就解决不到问题，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约翰福音六章十节，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我们注意，所谓的5000是讲的5000个成年男性。我们如果做一个合理的推算，假设每一个男人带埋他的老婆带多一个细路的话，那里起码就有15000人左右。现在主耶稣要喂饱这一大班人，如果你要喂饱15000人，哇，实在太困难了。如果你只有5个饼2条鱼加上20两银子， 事实上你是无能为力的，什么事都做不到，根本不可能喂饱他们。不过你看到的只不过是数学上的数字，其实你需要主耶稣。我告诉你，如果你有五个饼两条鱼再加上主耶稣的话，这样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没了主，我们将会是一无所有。主耶稣叫群众坐低，那他们就坐低了。马可还强调他们是一群一群的坐低，即是说熟悉的人会坐在一起。有些可能是穿着同类颜色的衣物的人，他们来自同一个区的，那又会坐在一起。我们的主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很有条理的。每一群人的颜色背景其实都是一片绿色的草地。如果你站在对面的山丘，你就会看到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一切呢很有秩序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主所成就的事。约翰福音六章十一到十三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主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当你将主耶稣加埋入嚟的时候，那你所拥有的呢就变得很丰富了。结果还剩下十二篮的食物。这里并不是说十二篮的食物呢是一些的碎渣，而是说十二篮没人吃过的食物。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代表呢群众都吃到很饱了。当时他们本来已经很肚饿，那天有很多人呢可能从来都没吃过这么饱的。你看到吗？主耶稣要做一件事就一定会做到十全十美。约翰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看到吗？这些群众跟随主耶稣呢，是因为耶稣能够行神迹。因为他们要逼迫耶稣做王呢，那耶稣就由他们中间退去。有人会说，那难道耶稣不是王吗？没错，耶稣一出世就是王，不过并不是按照人所想的方式来到作王。耶稣不是要得人的拥戴，他宁愿等候神的时候。群众要耶稣来领导他们反抗罗马政府，寻求犹太民族的独立，但是耶稣是拒绝的，离开了热情的群众，他独自去到山上祷告。那先知所指的是《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提到的，神要兴起一位好像摩西那么伟大的先知，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耶稣行完神迹之后，经常会退到去寂静的地方，是为了抽出时间安静祷告。正如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路加福音五章十六节同埋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都有提及咁嘅情况。五饼二鱼嘅神迹系约翰福音所记载嘅第四个神迹，系具有划时代意义嘅重大事件。福音书嘅作者呢都以呢一件事去作为一个分水岭，将耶稣嘅生涯呢分成两大部分，就系由公开侍奉初期到五饼二鱼嘅神迹。耶稣嘅声誉呢系不断的提升，但是由五饼二鱼神迹之后，他的声望呢就逐渐下降。单单由四福音书的记载来看，已经足以看到这一件神迹所具有的深远意义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再来探讨一下五饼二鱼神迹所蕴含的意义。首先，这个神迹显明了耶稣就是尼赛亚。当时的犹太人相信尼赛亚来到的时候，神会命令仆人 去准备美味食物摆设筵席的。亦都有人相信尼赛亚会将约柜里面的玛拿赐给忠心的人。第二方面，这个神迹充分表现出主耶稣的慈悲。当耶稣受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毫不犹豫拒绝将石头变成食物，但是现在为了饥饿的群众，他又毫不吝啬的使用自己的能力。第三方面，这件神迹亦都表明了耶稣就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六章十六到二十一节记载，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近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其他的福音书话给我们听，主耶稣催促门徒去到加利利海，要他们呢、坐船渡海，而他自己呢就去山上祷告的。因为那些山大概呢是3000英尺高，如果山上刮起暴风呢，必然会立即侵袭整个加利利海的，真正的暴风雨就来到了。当他们在海上行了十几里路程，就已经渡过海的一半了，是在海的中央。那些门徒见到与主耶稣在海上行走，他们当然就害怕，因为开头的时候认不到是主。主耶稣在暴风雨当中走近他们，这个也是主耶稣今天对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在我们忧伤痛苦的时候，我们更加感觉到他是多么真实。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要等到午夜海浪最大的时候才在海上行走，这个可能、都是我们呢、最懂听话的时候、因为当人生暴风雨击打我们的小船，我们的心才预备好迎见神。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这样可能讲另一个神迹，又或者约翰的意思是因为海面上已经平静了，所以呢很快就到达对岸，或者可能是、一种爱的语言表达啦。因为主耶稣在船上、令人感觉呢离岸都没几远的了。耶稣在海面行走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八个神迹当中的第五个，只有路加福音没有记录这个神迹。有趣的就是福音书的作者都将这件事记录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圣经分享呢，我们停在这里了。下一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如果你在阅读过程当中有乜嘢嘅疑问同埋分享，欢迎你随时发电邮俾我哋。我哋嘅电邮地址系 chuanyue@liangyou.net。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十字架极残忍刑罚，充满了羞耻，还更羞耻。但是你把冠冕摘下，钉上